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伦，欢迎来到爱故事频道。我将古文历史转换成白话故事，希望能让大家呢更容易去了解前人的经验以及智慧。那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上次我们说到，刘邦为了化解汉军的危机，返回关中。来到关中之后，刘邦首先要处理的就是要解决掉被围在废丘章邯的问题。就像前面说的，韩信不是解决不掉章邯，之所以留下章邯，那是因为他要让项羽专心对付齐国，不要将矛头一开始便指向汉军。不过既然现在楚汉已经正式开打，再留下章邯也就没有必要了。于是韩信拿出他早就计划好要对付章邯的最终杀招，那就是水淹废丘。是的，由于废丘临近河道，所以韩信之前早就命樊哙率兵去挖通河道，阻拦河水，为的就是等汉王的一声令下，引河水来攻城。眼看滚滚河水冲入城中，章邯手下将士们不仅已经是早已无力，而且也无法继续作战。与其让全城百姓一起陪葬，章邯想，不行，我就算拼得一死，也要冲出去与汉军做出我最后的挣扎，这样才不会辜负项羽对我的恩情。就这样，章邯率领着自己身边仅存的一小部分亲信部队开城，并且准备朝着汉军冲过去。面对章邯开城迎战，这汉军早就是已经有所准备。同时韩信也非常清楚，这在城中河水未退，影响人员马匹移动力的前提下，章邯就算空有一身武艺，他也只能像是一头被陷入泥潭的猛虎，他还要怎么发威？所以无意外的，最终汉军由朱轸所率领的骑兵率先冲入废丘，并擒获章邯。随着章邯被擒，废丘至此全面投降。之后此处被纳入汉的属地，更名为怀里。那章邯呢？这位秦末的常胜将军，他的下场会怎么样呢？章邯选择宁死不降，而刘邦呢也非常敬重他，为了顾及他的体面，最后刘邦给了他一个机会，并不是将他处决，而是让章邯选择自尽。在解决掉章邯之后，关中地区除了稍后也归入汉的陇西、北地以及中地郡之外，可以说是全部归汉。刘邦除了整理战场外，并且还派人前往边塞，防止匈奴入侵。等这些事情都处理完之后，接下来最重要的事就是刘邦这次回来关中主要任务，那就是立储君。是的，其实他这趟回来最重要就是这件事。彭城一战曾经让刘邦非常接近死神，所以他知道在战场上可没人能保准谁一定能活到最后。为了不让他流失政权瞬间消失，所以他将他儿子刘盈册立为太子，并让刘盈呢留守在溧阳，命萧何辅佐他，这样汉军就不会有一次性遭到毁灭性打击的问题。等这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刘邦再度率领着一帮将士返回到荥阳。然而他才刚刚回到荥阳没多久，就立刻又收到了一则坏消息。什么坏消息？那就是这刚刚才回到西魏国的魏豹，他竟然也宣布要跟刘邦绝交，改与楚国友好。面对魏豹背叛，刘邦在第一时间虽然生气，但他却没有发作，因为他很清楚魏豹的背叛与陈馀、田横有所不同。陈馀会叛汉是因为他被骗，而田横会叛汉是因为实际上有利益的考量，所以他们叛汉投水原因刘邦都可以理解。至于魏豹，他跟我刘邦并没有这层问题或是冲突，搞不好只是因为一时跟风跟流行所下的决定。所以刘邦想，我看我还是把问题搞清楚了再来做决定，毕竟他现在是宁可多一位朋友，也不愿意多一个敌人。于是面对魏豹背叛，刘邦决定要给他个机会，派人去向他交涉看看。那要派谁去谈呢？这次刘邦依旧是派出了利益姬作为说客。他告诉利益姬说，稳住魏豹对我军目前来说非常重要，这趟要是你可以成功的话，回来之后我同意将你封为万户侯。听到这，利益姬开心的领命，接着他便即刻前往赶赴着西魏国，准备来为自己的事业打拼了。不过虽然他成功来到西魏国，也有机会向着魏豹进行游说，但很抱歉哦，魏豹这次是铁了心要跟刘邦分手了，所以利益姬无法完成他的任务。魏豹跟利益姬说，哎呀，人生短暂啊，我呢其实想要的就只是有尊严的过好生活。我相信你也知道，之前我们众诸侯王啊跟汉王在彭城的时候，大家时常就挨汉王的骂。你说这汉王骂人也就算了， 但他是把我们这帮王当奴才一样的骂，那这就不对啊。那你就评评理嘛，像他这样的人，我还要归属于他吗？这岂不是自讨苦吃？你说是吧？魏豹话都已经说成这样了，李绩也已经很清楚明白他的意思。什么意思？那就是我魏豹不会再跟你汉王继续玩了。然而李绩不明白的是，这魏豹又不是政治素人，他应该不会只因为他个人的感受而不顾国家利益来背叛我大汉，除非是项羽已经许了他什么样的好处。但以项羽这样的个性，他应该还不至于去拿好处来笼络这叛徒。那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造成魏豹会叛汉投楚呢？哎，别想了，有时候事情的成败与否除了努力之外还有运气的问题。就拿魏豹叛汉这件事情来说吧，其实他之所以叛汉与刘邦没有关系，也跟项羽没有关。就这么说吧，或许应该说这件事呢是跟他的小妾薄姬有关。这话怎么说呢？因为据说在当时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女性算命师，她的名字呢叫做许父。许父在途经西魏国的时候，曾受魏豹邀请帮魏豹家人看相。魏豹其他家人看怎么样我是不知道，但许父曾经断言，这魏豹小妾薄姬，她将来所生小孩一定会是天子。魏豹一想，哎呦，我的儿子会是天子，那不就表示我将来也会是天子吗？哎，等一下，打断一下，魏豹这逻辑推导是不是很有问题啊？第一，薄姬的儿子，那也不代表一定是你魏豹儿子啊。第二，就算你儿子是天子，那也不代表你会是天子啊。这件事你只要看刘邦的老爸刘太公就会知道啊。不过话虽然是这么说，但魏豹没这么想。他认为既然他自己将来会是天子，那凭什么刘邦可以对他指指点点呢？那还有，既然他是天子，他为什么要跟着刘邦混呢？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要拒绝刘邦的原因。没错，既然已经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那他当然要自立门户，准备与这刘邦项羽一争天下。所以刘邦当然没有办法招降他。在听完利益机任务失败报告之后，刘邦陷入了长长的思考。这下不妙诶，吴魏赵齐加上袁兴的燕，北方诸侯几乎全部倒向着项羽。就算他有九江王英布的支持，但却不足以抗衡项羽目前的势力，这该如何是好？想不到，但也不能去睡觉。没关系啊，真的想不到就叫上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一下。来，我们也来帮忙想想看。一、二、三，有答案的吗？我没，不止我没，刘邦的一票文武大臣也没。不过这时韩信却突然地站出来跟大家说，要是北方诸侯难以为我所用，那索性就将他们全部给迁除了，以免去我汉军的后顾之忧。刘邦一听，韩信你还好吗？你是想我汉军与全天下为敌哦？韩信回答刘邦说，大王，不是全天下，我只是建议我们应该要开启北方战线，具体的做法是这样这样的。韩信的说法简单来说就是先取魏，后面代，然后赵燕，接着南下齐国，由后方袭取项羽并断其粮道，最后再与刘邦会师荥阳。刘邦一听，他愣住了许久，诶，这有可能吗？刘邦看着一旁的张良，希望他呢也可以表示一下他对韩信这套方法的意见。那张良应该要如何回答刘邦呢？秉着相信韩信卓越的军事才能，而且从过去相处的记录来看，韩信绝对不是个信口开河的人，所以对于韩信的提案，张良是用点了点头来表示认同。就这样，在这兵凶战危形势颓危之际，刘邦决定，那好，既然大家没有其他想法，我们就决定采取大将军的建议，开辟北方战场。在此我同时任命韩信为左丞相，此仗就他亲自领兵攻魏。出发前，韩信询问利益机说，这魏豹既然决定要与我汉军一战，那你有打听到此战他打算派谁做主将？还有魏国那边有哪些将领可能会参与此战？这利益机回答说，就我打听到的讯息是，魏豹已经任命伯子为此战主将，并且以冯敬为骑兵将领，并向楚军借将向他作为步兵将领。这韩信一听，魏豹任用伯子为主将，他怎么不是任用周叔呢？要真是这样的话，那魏国可是自掘坟墓了。一旁刘邦听了也笑着说，没错，伯子这小子乳臭未干，根本就不是担任主将料，而且冯敬不敌灌婴，像他也挡不住曹参， 看来此仗我军必胜。丞相，我就在荥阳城这边等你的好消息了。韩信领命之后，他立刻率领曹参、关羽等众将士前往这西魏国。那西魏国这边除了魏王豹坐镇安邑，大军主力驻扎在蒲坂外，另外伯慈判断汉军要渡河的地方应该是在这临济，所以他在此埋下重兵，准备给予韩信来个迎头痛击。等这一切都部署好之后，接下来他们要做的事就是等着韩信来自投罗网。那韩信会怎么应对这局面呢？既然知道魏国已经认定汉军会从临济渡河，那我韩信要是不过去捧个场，好像就不太给面子了。于是韩信将主力部队带到这临济，并且开始造船，假装准备要渡河。这操作可让身为魏军的主将伯慈开心啦、想不到这汉军的主将韩信竟然头脑如此简单，就算你汉军再能打，但眼前的黄河将会是你们的葬身之处。然而伯慈开心的太早了，因为他等啊等啊一直等，不但是没等到汉军渡河，反而是等到了魏王豹已经在五原投降的消息。我还有没有搞错，汉军大军不是都还在临济没有渡河吗？怎么魏王就投降了？是没有错，汉军的大军的确都在临济，不过韩信也采取了之前项羽在彭城一战时一样的招式，那就是他将大军驻扎在临济，吸引你魏军的注意，然后搭乘木英否渡过河流袭击魏国。所谓的木英否就是一种利用捆绑木制酒器的方式做成像是皮筏的一种浮渡工具。由于在韩信的调度下，汉军渡河之后可以说是如入无人之境，所以很快的这汉军便在曹参的带领之下，先是于东昌击败魏将孙述，接着在安邑俘虏王襄，再接着在曲阳击败魏豹，并一路追击魏豹至五原，最后将魏豹擒获。曹参以秋风扫落叶的方式直接夺下魏境52座城池，并且抓到魏豹的母亲及妻子。就这样，汉军在攻灭章邯之后的3个月内又灭了这西魏国。之后汉军将此处纳入汉，并更名为河东郡及上党郡。接下来韩信将魏豹送返荥阳，然后他依照原定计划向刘邦请求再增加30,000名兵力，好让他可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击这代国。收到韩信的请求之后，刘邦想这代国赵国可以算是张耳的老巢了，要不就让他与韩信随行，一来可以多个人了解当地的状况，二来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他得派个人去好好看住这韩信，千万别让韩信出什么幺蛾子，也就是不要出乱子的意思。毕竟一旦这将军率领大军离开自己，很有可能会有自立门户的风险。于是就这样，张耳在此加入了韩信北伐的部队之中。那代国代理国君夏月，他有办法阻止韩信的攻势吗？很抱歉，也没办法哦。因为一来他完全没有想到刘邦敢如此大胆，在荥阳战况还不明的时候兵分两路，二来他也没有料想到魏豹会如此之快的速度兵败被灭，慌乱之下他只能仓促的率领军队与这韩信战于这燕狱。那这仗结果会如何呢？无意外夏月被擒，最后被曹参所斩。眼见韩信轻轻松松就获得这2场战役的胜利，那汉军应该可以重振士气了吧。并没有，因为人在荥阳的刘邦，他这头战事可没有像韩信那头这样的顺风顺水。前面说过，楚汉两军在荥阳早就已经形成了鏖战之势，但由于汉军毕竟是远道而来，这一旦陷入鏖战，汉军就会有粮食补给上问题。为了解决这问题，刘邦虽然命人筑起了一条连接黄河的甬道，专门运送鏖仓送过来的粮食，但别忘了在巨鹿大战中，项羽一开始就是打破秦军的甬道，所以对于处理这样的场面，项羽可以说是熟门熟路了。没错，除了从齐国撤回前来与项羽会师的楚国部队，实质上增强了项羽实力之外，另外项羽也早已经下令楚军要不断对甬道发动攻击。面对楚军的攻势，刘邦的汉军可以说是不堪其扰，而且最惨的是汉军还因此损失了不少的军粮，导致粮食不足。看看眼前状况，刘邦想惨了，再降下去士气必定要涣散，这荥阳城恐怕会成为我刘邦葬身之地，那这该如何是好呢？尤其是韩信目前还将部分韩军调往北方，先不说他的策略到底能不能成，最重要的是我能不能撑到那天都不知道。还有就是刘邦也一直担心要是韩信变心了，他要自立门户，那到时他该怎么办啊？千万不要怪刘邦会这么想，因为远的不说， 就说当初赵王武成以及燕王韩广这两人也都是领兵出征之后自立门户的真实案例，所以你要刘邦怎么不担心，怎么不防着韩信？那既然担心，既然想防，那要如何防呢？最粗暴又简单的方式就是调整一下双方的实力。没错，刘邦想，要是将韩信所有可用的士兵全部给抽调回来，而只给他一些老弱残兵，就算他能打赢，他也必定实力大减，这样除了不怕韩信壮大之外，更可以坐收他战胜的成果，同时也可以化解眼下荥阳这边暂时吃紧状况。想好就去做。于是就这样，刘邦粗暴的下一道命令，他要求韩信抽调回所有汉军可用部队，只留下少数几千人的老弱残兵给他。哇塞，会不会太离谱了？你以为刘邦这样做就很离谱了吗？还没嘞，因为还有更离谱的嘞。刘邦告诉韩信说，大将军，之前你提出经营北方战场计划，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我还是希望你按照原定计划完成此任务。哇塞，开玩笑的吧，这是在整人吗？那韩信会接受吗？他接受嘞。不会吧，这么勇，那韩信为什么要接受呢？来，你也可以想想看，要是你是韩信，你为什么会接受，或是你为什么不想接受？好了，不浪费时间，我们直接说答案。韩信之所以接受的原因是因为，第一，目前英布与龙驹在淮南战事阵线交灼，若英布战败，则刘邦在荥阳局势将会更为困难。而第二，则是刘邦之前有被项羽创下3万战胜56万的记录问题，这要是不给他好一点的士兵，恐怕这荥阳真的会守不住。而一旦荥阳失守，刘邦被灭，那韩信开辟北方战场策略将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就算是极度的不合理，他非常不愿意，韩信最后还是决定他不在这件事情上跟刘邦去争执，而是直接按照刘邦命令去执行。那执行完刘邦命令的韩信，他是要赶着继续向前攻赵，还是就此先打住休息一下调整步伐呢？对不起，很抱歉哦，目前是在战场上，先不说刘邦不准他休息，就算韩信想休息，恐怕陈馀也不会给他机会，毕竟韩信可是打到陈馀的老巢，也就是代国，陈馀怎么可能会放过他呢？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休息这个选项，这一点韩信当然也很清楚。于是韩信在执行完刘邦命令之后，他立刻就地招募士兵，然后带着这帮7拼8凑的老弱残兵以及新兵菜鸟，继续朝赵国挺进，前往这井陉关，也就是现在位于河北省石门市之西以及太行山以东这个交通要道及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并且是属于素有太行八行之称中的第五行，同时也是天下九赛之中的第六赛。这个赛呢是要赛的赛，所谓天下九赛，在这边补充一下，其实就是九座古中原长城的要塞，他们指的是雁门关、居庸关、八达岭长城、紫荆关、楚长城、黄草梁、井陉关、勾柱塞以及平靖关等九座要塞。而赵国这边，陈安君陈宇在收到韩信从井陉关前来攻赵的消息之后，他立刻与赵王赵歇商议着，要共同领着这号称20万大军部队前往这井陉关，准备主动迎战着韩信。听到这决定，王武军李左策立刻上前打岔说道：“陈安君，韩信等人这一路以来又是灭魏又是擒获夏越，此时还有张耳带路，他们士气正旺，兵锋锐不可挡，我实在不建议我们主动出击。依我之见，汉军既然这次是远道而来，那就一定会有后勤补给的问题。今天井陉关这个地方地形狭窄，车马难以列阵，所以我判断汉军必定会将辎重粮草放在后方。若您同意，我想由我率领3万人走间道，间道也就是抄小路的意思，走间道绕到这其后方，以断绝汉军的辎重。至于您与赵王，则可以在此深沟高垒，坚守关内而不与之出战，这样汉军将会陷入往前无法取得战斗，往后又无法寻得退路的窘境。只要这时我再派人断绝他们从田野取得食物来源的机会，相信不用10天，这韩信以及张耳人头我们将可以手到擒来。但反之，若我们贸然主动出击，则依据韩信用兵的能力，我担心这结局将会是倒转过来。面对韩信所率领的汉军来袭，陈馀会采用什么样决定呢？是采用李左策的建议，还是坚持主动与汉军一战呢？这故事会如何的发展呢？我们要到下次才能跟各位说咯。
好啦，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 若喜欢我的故事，要麻烦您记得动动你的手指，给我五星评价，或是点赞、订阅、追踪以及分享哦。当然，也欢迎您留言分享你对这一集的想法，或是你也可以请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饮料，让我有持续创作的动力。其实历史就是顶层阶级的生活记录，了解顶层阶级的思考逻辑以及做法方式，我们就有机会改变自己的未来。谢谢您来听我说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啰。